好，谈了调回，现在又来谈睡眠。睡眠是好还是不好？所以很难讲，对不对？你说它不好吗？不睡又不行。那你说它好吗？一睡又睡过头，这样子，或者是荒废道业。所以呢，它就这样子的一个因缘底下呢，被安排在不定心所里面。我们人啊，缺不了这一块啊，但是呢，要把它归纳到善还是恶呢？没办法，就是被安排在这个不定心所。所以什么是睡眠呢？不自在转，然后灭略为性。什么叫不自在转？你想做什么事情，做不下去了。如果这个睡眠心所一来，你就不自在了。我想这个时候我想听个开式的 MP3，好，这耳机一放上去，睡眠一来，怎么听都听不下去，所以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所以这个叫不自在转，就是开始呢进入那种媚掠的情况。不明白，昧就是不明白，已经呢，就是开始呢，就是越简单越好了，就是没办法呢，很复杂的，去思维啦，还是怎么样这样子，已经昏昧了，慢慢的昏昧的下去了。所以不自在者，就是让这个心，还有等在这边，其实就包括我们的身，心跟身都不自在了，心开始不听使唤了，那么身当然呢也越来越出众了，所以心跟身都不自在转，这个是属于痴之分啊。那么，可是这里头有一个叫做什么呢？分成自性的不自在啊，自性的不自在啊，让这个心和心法呢慢慢的进入这样子的一个。昧劣的情况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在233页233页第一行，睡眠的心所使身心不自在，所以呢使我们这个心心所呢非常的暧昧不明了，不能够细细的去了解，那就这样子慢慢的睡着了。那当然，它也包括呢善不善无记性啊。这善不善无记性怎么去看呢？因为有时候啊，老师这边的解释是说，因为我们在睡眠当中呢，会有一些心理的活动。那有些心理的活动呢，是比如说是善的，比如说呢，你会念佛，你会看到佛菩萨啊，这个是好的。那有些时候呢，他是会有一些做坏事情的梦，这个是不善的。那也有一些情况，就是没有善，没有恶的这样子，那个就是无忌啊。这个是一个说法了啊。那一般上呢，我们会比较常看到的说法呢，就是说，这个睡眠本身，这个法升起的时候，不从梦的角度来讲，而是这个法升起的时候。你是用来补充你的体力，恢复你的体力，恢复你的精神还是你是在那边呢贪婪、懒惰、懈怠？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去谈这个睡眠，一般上我们会看到的就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如果说一个适当的睡眠是恢复你的身心的各方面状况的，这样子的一个睡眠善的。但如果说你是一直在那边呢贪婪放逸懈怠，那这样子的一个睡眠呢超过了，过分了，一直在那边昏昏沉沉这样子昏昧的过日子的，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就是属于呢恶的好，所以善不善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部分来思考的那么 它的业用
啊，这黑体字的部分就是讲到说，能与过世所依为业啊。如果这个睡眠哈、啊、一不小心，有时候呢会造会产生一些过世，什么过世呢？睡迟啦，该做的事情没做到啊，哦，这个就是它会产生的过失，啊、哦，不一定是不好，但是会有这些过失出来。只要睡眠心所一升起，然后呢，我们就进入睡眠状态。那么有时候状况很好，该起床的时候啊，起床了就没问题。但有时候呢，它会形成一些过失，啊，让你睡迟啦，还是该做的事情没做到啦，啊。我不晓得大家在学佛的这条路上那么久了，可能应该这个睡眠不会是一个，对你来讲不会是一个大问题吧。就是说你该起床的时候你会起来吧，哦，应该已经可以到这个阶段了。那么刚开始学佛的人可能会比较辛苦啊，尤其呢他一刚刚开始学佛，然后呢又想说去打禅期啊打佛期啊，结果一去到寺院都很早起床，他从来没那么早起床，所以呢都会比较辛苦一点，哦，有时候会睡过头才会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你回想一下，你第一次去打禅期或打佛期的时候会不会，哦，有这种情况，哦，睡过头然后很紧张，这个就是他的过失，他会引发的一些过失，哦。好，这个睡眠呢也很麻烦啊，哦，有时候睡太多了，哦，都会干扰我们的这个修行，尤其你想念佛啊，或者你想禅修啊，啊，或者是你想看书啊，睡眠一来啊，它就很干扰。那最显著呢，就是在禅修的时候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说读书，那还是一个动作，哦，比较明显的动作，你可以有一个所缘这样子，甚至你可以呢，如果说你坐着读书，有些人喜欢读书，哦，一个方法就是，如果你坐着读书看书，你会觉得比较容易昏睡的话，那我建议你走着读啊，走着读。那你不用担心哦，就是说，可能你说啊，师父我读的是佛书，我念的是佛经，可不可以这样子？因为我坐在那边念或跪在那边念呢，又越念越要睡觉。那可是我又很想读，很想念。那怎么办呢？站着，哦，站着也是一个方法，然后走着也是一个方法，走着啊。那当然你要确保那个地方是安全的啊，不要有石头啊，也有坑洞啊，这样子那不小心就掉下去，然后制造一些问题给人家这样子啊。所以你站着或者是走着念经或者是读书，佛菩萨不会惩罚你的，还会赞叹你精进用功。所以我是从效果上来讲啦，哦，效果上来讲，也许老一辈的可能会不赞同啦，哦，念经怎么走来走去啊，念经就跪着不然就是坐着嘛，哦，你怎么走来走去。可是我们现在是要对治你的昏沉睡眠的烦恼啊，所以在对治开始阶段的那个对治的时候，你可以设定说啊，我要念半小时的经，或者是我要读半小时的书，可是我很清楚我自己坐在那边念或者坐在那边看了一定睡，或者是昏昏沉沉在那边。好，那你在你的家里的一个范围呢，或者是在哪一个地方找一个，哦，没有人干扰你的，然后呢那个地方也很安全的啊，你就开始用经行的方式从这 A 点走到 B 点， B 点走到 A 点，你根本不用去担心你所走的地方，因为它是安全的。你只要把你的心专注在什么呢？书，或者是经书啊，这个是一个方法啊，这是一个方法。所以这个也不稀奇的，因为你如果说有机会，你到缅甸啊、泰国，你看到那些师父们背经，几乎都是拿着经绕着塔，一直在那边绕，一边背，一边绕，一边读，因为它一方面可以帮助他的记忆，一方面呢，它也可以呢对治他的昏沉。这是一个方法。那所以我刚才讲最明显的会看到的情况是在于你要禅修的时候睡眠一来就很麻烦。那怎么办呢？
总是要对治嘛，有很多方法，从粗到细，从事到理，很多方法。比如说一开始你发现你自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睡眠的状况，然后你也知道说它很干扰你的禅修，你不要再继续做下去了，这个时候你就要起来去洗个脸，这是比较一般的。那么洗个脸回来，其实有时候起来走过去再走回来，你的那个昏沉睡眠的状况呢已经过了。因为那个状况就是那几秒钟几分钟里面。就是一个人他你慢慢去了解你自己的生理状况，他这个睡眠昏沉一来那你任由他，你不理他，你任由他的话，你整支香都完蛋了，整支香都没办法做好。但是如果你改变变一下那个所缘，然后我起来去洗个脸，或者是做一个深呼吸，或者做一个简单的浴血运动，我再回来，你会发现说那支香至少做得很好，不会再睡眠。但是你一直想说我懒得起来，我只是想说再努力的用我的心力再把这个睡眠给对治，往往呢很多我看到很多人呢都是没办法的，都是被这个睡眠的拉着去的。所以你要变异一下你的所缘。所以同样的反过来，你们有没有失眠的状况，这是顺带一提的，没有在课本上的。你有失眠的状况，一般上真正学佛人学得好的话应该不会有失眠的状况的哦。那如果说你学佛很久了，可是到现在你还有失眠的状况，那表示说你的烦恼很多。法的学习没有用在你的生活上，没有结合到你的生活上。所以这个是要再深入的再去反省一下自己的。好，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如果说你有失眠的状况不是那种长期失眠，长期失眠可能有一些状况了，你就要在可能要见医生还是什么这样子。但是偶尔有一些失眠状况，你就知道说今天很奇怪，我在床上就是翻来覆去睡不着。你继续这样翻来覆去的话一样睡不着。翻个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就这样子的时间就过了。这个时候做什么？这个时候做什么？不要再翻了，因为你再翻一样是睡不着的。你告诉你自己，我有很多选择给你。有时候很简单，你起来走出去，一样像刚才这样子起来走出去做一些什么东西，做一个简单的浴血运动，回来你就好睡了。你不会在那边翻了三五个小时呢，都还在那边翻。第二呢，就是如果说这简单的动作回来过还是一样，哇，怎么还是那么精神？既然这么精神，告诉自己现在起来念经，起来抄经，或者起来拜佛，人都是懒惰的啦。你这样一吓唬他哇，又要起来拜经，又要起来念经，他就会被吓到了，乖乖睡着了。不过真正还是要做，真正还是要做。你起来，反正你肯定是睡不着了，你知道今天晚上你失眠了，可能是茶喝多了，还是可能今天有些事情让你心神非常亢奋，很好。然后在那边也是浪费时间，起来做一些东西，做一些好的东西，做一些好的东西，比如说抄经比如说拜佛，或者起来静坐，从来精神没那么好过。每一次静坐，每一次昏沉，现在精神这么好，我来个好好的做一支香吧。结果你就可以看到它效果了。这半小时还是想说还是睡觉好，那你就会去睡了，你就乖乖去睡，你就不会浪费你的时间在床上翻来覆去的三个小时、四个小时睡不着。所以以后有失眠的状况去试试，用佛教的方法呢来调整所以每一次有这样的状况，你就用法来对治。 不让你自己在那边一直那胡思乱想，一直在那翻来覆去，一直很生气，一直很烦恼。这个是用回世俗的烦恼的方法。你现在遇到状况了，你用佛教的方法去处理，养成一个习惯。所以每一次你遇到烦恼，遇到问题，你就会想到说，我怎么用佛法呢去对治我的问题。慢慢你会发现说，学佛法用在生活上其实并不困难。哦，这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了齁。那当然还有光冥想，哦，喜欢会很容易昏沉睡眠的，哦，光冥想。那光冥想呢，一向以来呢就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就是，哦，真正取光明相。哦，真正取光明相。那怎么取光明相呢？这个工作是有一点要准备，我们叫做曼陀罗了齁。要准备这个曼陀罗，准备这个所缘啊，是要有一些动作。如果一些人他想修光明想，或者是光明相，光明观这个光明的方法，他有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方法。那么他的准备那个曼陀罗，准备那个所缘的时候呢，第一个方式呢就是，就像我们以前小的时候做那种科学的活动啊，就是一个箱子，然后里面放一个蜡烛，然后有一个小洞，那么这个光就会从那个洞里面照射出来，哦，那你就取这样子的一个光，取这个光作为你的所缘，这个是一个方法，哦，那如果说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曼陀罗做起来很复杂，效果也不大，如果说你觉得很繁琐，哦，你也找不到这些材料，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在户外，哦，户外有阳光的地方，有时候阳光树叶它们在照射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光，哦，光的那个像，所以就记起来，取那个像起来，哦，所谓取像就是什么呢？我们常讲禅修要取像嘛，取像就是当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所缘过后，你闭上眼睛，这个像能不能够再一次升起在你的脑海当中？如果不能升起，表示你取像不成功，再取，再观察，闭上眼睛，这个像能不能升起？这个叫取像，要取到成功为止。所以念佛也要取像，有没有？你如果修观想念佛、观相念佛，你也要学会取像啊。你今天你修地水火风青黄赤白这个颜色的色片的这个修法，也是靠取相。你修，比如说你修水，那你就要准备水，或者是你刚好你的这个寺院前面有一个湖，那你就取这个水相，闭上眼睛，其他所缘不能升起，水的相要升起，这个叫取相。比如你修念佛，那哪一尊佛是你要在你的想欲里面升起的？你就观那一尊佛，闭上眼睛的时候，那一尊佛要升起，这个就叫做取相。哦，观呼吸有没有取相呢？一样啊，你要知道呼吸的相是怎么样的。所以禅修里面取相，这个取相呢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步骤。你修不净观也是一样，要取相，膨胀相是怎么样的？白骨观的白骨是怎么样的？哦，法毛爪子皮头发是怎么样的？闭上眼睛，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头发，可是你闭上眼睛，你说你今天要观头发，你闭上眼睛的时候升起的是什么？升起乱七八糟的东西，那表示说取相不成功，重新再取。哦，头发怎么取呀？天天自己都在梳头发嘛，那天天都在看头发嘛，这个时候就好好的看那个头发，哦，闭上眼睛，你说你要修头发，要观头发，那么闭上眼睛，头发要升起，哦，所以这个就是关于取相。所以光明也是一样，你今天要修光明相，它可以透过自己做的那个曼陀罗照射出来的光，取那个光相，或者是树叶和阳光，哦，照射下来的那个光相取起来，啊，或者是哪一个地方刚好有光的折射，那你取那个相，闭上眼睛把那个相记起来，这个是取相。取相成功过后，禅修的过程当中呢，它会进入，如果你真的取相成功，然后不断的用你所取的相安住你的心， 接下来会升起四相，四相就是我们常讲的禅相，你咪打升起的时候、哦、所以你如果今天你取相不成功，你的禅相怎么可能升起？你的禅相可能都是听人家的，然后去模仿别人的，所以你的禅相变成你没有你自己的禅相啊，你只是道听途说，听人家讲的，然后呢自己去想象的，这个就出问题了、哦、所以四相要出现，其实跟你的取相，你在开始的修学的那种取相呢是有关系的、哦、那光明想的第二个修法呢，其实就不是真正取光相了、哦、它是取佛法的法相，因为法代表光明。你看我们心昏昧的时候，我们心暗淡的时候，整个人感觉上啊，前面一片灰暗的时候，可是有一句佛法进到你的内心，如果真的相应的话，这个心突然间是不是亮起来？所以佛法呢，本身法，一些法啊，或者一些法语语录啊，这些都可以呢变成你的什么呢？光明想的所缘啊。我不晓得我有没有曾经跟你们讲过，或者是过去的一些课里面，如果说你在禅修的时候，你很容易昏沉，很容易进入睡眠，昏沉到睡眠的状况啊、哦，那你想用光明想的方式来对治的话，那么我应该有跟大家讲过啊、哦，你就怎么样呢？准备开始就准备什么呢？五句到八句的那个。法语不要太长了哈，就五句到八句、哦、的法语，或者是阿含经的寄诵，或者是哪一个经的寄诵、哦、你就把这些寄诵呢平时就把它背起来。如果你觉得八句对你来讲太多了，那你五句就好了。第一句是哪一句，第二句是哪一句，第三句是哪一句，第四句是哪一句，第五句是哪一句，你就把它呢规划好背起来，然后你就去静坐。你静坐的时候，如果说没有昏沉，那就没问题，你就好好的安住在你的所缘。如果有开始有昏沉的状况，开始会有睡眠昏沉要来干扰你了，这个时候你就要把你背起来的那五个寄诵或者是法语呢，在这个时候呢开始一字一句的清清楚楚在心里面背出来。好，第一句是什么？第二句是什么？放慢。第三句是什么？第四句是什么？第五句是什么？然后第一句是什么？第三句是什么？第五句是什么？第五句是什么？第三句是什么？第一句是什么？第二句是什么？第四句是什么？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一直不断的重复你所要背的这一个寄诵，但是呢次序一直调动它，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一三五，五三一二四，还是怎么样都好，就是让你的心怎么样忙起来，活跃起来，活泼起来、哦、这个就是在什么呢，用光明想的方式呢对治你的昏沉。如果你真的需要到你不想起来做一些运动，我刚才已经做过，我不想再起来做运动，或者是我的环境狭隘，根本再起来就可能会影响别人，我不想起来，但我又不想就这样子浪费我这支香，光明想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平时如果说一般上来我们讲说初学者才在还没有认真对治自己的昏沉烦恼的时候，才会比较容易昏沉烦恼。如果你曾经已经对治过你的昏沉烦恼，它就不再是你的问题了。你比较懂得去怎么样呢，我们说跟它互动了，只是偶尔会出现啊，这是因为可能身体状况问题。所以你如果说从来没有对治过你的昏沉烦恼啊，昏沉睡眠的这个烦恼，那么你要认认真真对治它的话，光明想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啊。所以你平时就要准备这个 法语啊、语录啊，或者是一些大一些经的记诵啊，啊，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呢背，所以背了，你心在忙碌，然后呢，你就会慢慢的，你就发现你的状况就来了，你就容易进入状况。那你知道已经精神了，很精神了，你就可以呢，暂时把这个被记诵的事情呢放下，回到你的所缘，好好的禅修。啊，这个是他的方法啊，要懂得去应用来对治昏沉啊。然后我刚才讲嘛，有事有理嘛，事是这样子，理的光明想也有事也有理，取光明的相，这个是事，取法背法，这个是理。另外还有一个理方面的，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讲事方面呢，事方面就包括你起来做一些运动，你去洗脸这些，或者是真的不行，稍微休息一下再回来静坐，这些都是事项上的。那理的就除了被记诵光明想的方式被记诵，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思维，思维什么呢？思维问自己，你要睡到什么时候？已经睡了那么多事了，就睡了那么轮回了那么多事了，现在难得有机会禅修，还要睡吗？哦，这是一个禅师告诉我的，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哦。所以就用这样子的一个轮回的理啊，这个念死啊，念死观的那种，随时我们会死的，你现在还不赶快好好的修啊，用这样子的一个理呢来提醒自己啊，让自己呢能够把这个精神呢提起来啊，所以这个是对治这个睡眠的一些建议啦啊，一些建议。那当然平时也要养成好的睡眠的习惯啊，养成好的睡眠习惯，比如说你自己要很清楚知道你自己本身啊，大概需要多少小时的睡眠，然后呢尽量让自己呢有一个定时定量的睡眠啊，定时定量的睡。也许可能你说啊在生活当中不容易，但是尽量设法了啊，尽量设法。好，那么尤其如果说假设你要去禅修，你知道说你接下来可能下个星期你就要去禅修，或者需要去念佛，去参加这佛七什么这样子，那这个星期前行方面你就要做好了，不然你去到那边呢都白白浪费你的时间哦。就明知道自己要去参加这样子的一个精进用功的活动，那么吃和睡方面呢就要准备好自己，那你进去呢会比别人更快的进入状况啊，那你才禅修念佛才得力啊。啊，好，234页我们还有两个这个不定心所，一个是寻，一个是视啊，一个是寻，一个是视。这两个心所呢非常相近啊，非常相近，都是什么呢？都是在分别，都是在抉择，然后呢都是在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观察。可是呢一个是粗的了别，一个是呢细的了别啊，所以寻跟视很像，他们做的事情很像，可是呢一个是做粗相的分别，一个是细相的分别。看到吗？你那个在234页齁，你看令心出相分别为性，有没有让你的心起分别，可是做出相分别，这个是寻。236页是令心细相分别。换句话说，当我们在做分别的时候哦，升起的心所就是寻跟视啊，这分别是什么呢？比如说导师在234页倒数第二行下面开始，他用什么词？推求、研究、寻求，想去了解一些事情， 当我们有这样子想要做推求、做研究、做寻求、做了解的时候，其实就是寻跟视的一个心所啊。那么再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导师这个导师用的一个譬喻，也是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哈，蛮合理的。比如说你买衣啊，你要去买衣服啊，你看到了，你选定了那个衣，那个是寻，哎，我要这一件，这个是寻。而拿到这一件过后，你会去看说有没有瑕疵啊，有没有不圆满的地方啊，线有没有脱线啊，这个是什么？是。所以这样很容易很明白嘛，对不对？瓶也是一样，所以瓶哦，我决定买这个花瓶，选定了，这个是寻。然后呢，拿过来这样子慢慢的细看它，哦，看看有没有一些瑕疵什么这些的，这个是视。所以寻跟视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好，诗会差别234页哈，我们谈寻诗会差别啊，然后一言寻求，一言是什么呢？一言在这边指的是意识啊，所以下面他有提到一言者谓是意识，所以一言其实指的就是意识，用意识去寻求，让心出相，产生这种出相分别啊。那么在当中或依事，或依思，或依会而起。那这边又继续的定义说什么叫做分别出相啊？比如说在寻求这个瓶、衣、车、秤等等的出相啊，就像刚才讲的，我看到这个瓶啊是我要的，这个衣是我要的，这个车、这个秤这样子啊。但是从出相来寻求、来分别啊，然后接下来呢？他就会起乐处、苦处所依为业，所以你会去推求、会去研究、会去寻求、会去了解，不会说没有感受升起的，一定会有感受升起的，要么起乐受，要么起苦受，要么起舍受，所以接触了、寻求了，就会有感受升起，所以有这个寻或者是呢，它会让你进一步升起啊感受。那有时候是依思，有时候是依会啊，也就是说它呢介于这个思心所跟会心所之间啊，介于思心所跟会心所之间，所以呢变成啊才会有这句话说思会差别。那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235导师给我们的解释，235页中间的部分啊，中间那一段啊，上面说到思会差别，有没有看到这一段啊？有依思或者是依会啊，或者依会而起，或者依思而起。会在这边呢，指的就是一个抉择分别，而且是我们普通单纯的认识作用一样，去了解它是这样的，是那样的，这个叫做依会。思呢，就带了意志作用，思带意志作用，想要有一种推动的哦。啊，内心有一种要求要去知道它的啊，这个是依思啊。所以我们讲思的时候，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有什么呢？审虑思、决断思、发动思，这个是之前有提过的嘛啊，是审虑思、决断思、发动思，就是变成它有怎么样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啊情形，再加上一种推动的情形。可是如果会的话呢，它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分别而已。好，这个是关于寻方面啊。那么视方面呢，它没有啊，它也是一样有思会差别啊，在236页啊，也是一样哈，提到什么是视呢？这个视本身啊，也是一样有也是思或者是会差别，然后一眼视察，这个时候呢，用意识去视察，视察是什么呢？视察就是做细分别了，在这边啊，做细分别啊，这个细相是什么呢？对于平一等分别其细相成不成等差别之意， 也就是说这个成不成等在这边指的就是说它到底是圆满呢还是不圆满，它到底有没有缺陷、哦、就是会去注意、哦、去仔细的去、哦、衡量它里头一些维系的差别，这个是事。好，生活当中的巡视啊是这个样子、哦、生活当中巡视是这样子。可是在这个巡视的重要、哦、巡视的重要性呢不只是在生活当中而已、哦、我们生活当中常会用到巡视，在禅修当中，在禅修呢巡视很重要，巡视的心所是我们要检查的啊、哦，因为你怎么知道你在初禅还是二禅以上，这个都取决于巡视这个心所的有无、哦、但当然这个巡视已经不再是生活上的那一种推求思考而已，这个巡视是在于什么呢，锁定在于你的所缘，你在寻求或者是视察自己的禅修的所缘境，你的心有没有在这个所缘境上？所以在初禅呢，在初禅、哦、如果大家还如果曾经大家念过成佛之道、哦、念过成佛之道，老师在谈这个禅修的部分的时候，禅定的部分的时候，他有讲过嘛，怎么样分这个禅定呢？第一个分法就是从分别，依分别，依你所起的分别心来看你的禅定的那一个定地在哪里。第二呢是从感受、哦、那巡视呢就是用到什么呢？从分别的角度去看、哦、如果你所起的分别，你对所缘境所起的分别有寻有视，有粗分别也有细分别、哦、然后你很清楚自己知道自己呢是在这个所缘境上起粗分别起细分别，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初禅，有寻有视地。如果这个所缘你已经非常熟悉了，一坛子进禅定了，你非常熟悉，你不用再起一个粗的观察，再进入细的观察，才哎在定中，你不需要这样子，因为这个禅相、哦、你已经很熟悉，所以入定自在禅定啊，就是一坛子入定。无寻无视，舍掉了寻视的心所，这个都是二禅以上的情况。所以二禅无寻无视，三禅四禅，乃至于你修空无边处定、事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或者是成就非想非非想处定，这四禅八定，不是四禅八定，是二禅以上的七个这个根本定，都是什么呢？无寻无视。那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什么呢？不需要粗分别，只需要细分别，这个我们叫什么呢？无寻有视，听过吧、哦、无寻有视地，这个是在初禅跟二禅之间有一个安立了一个叫什么呢？中间定。这中间定的分别心呢，它只有细分别，它只有细分别，它不需要再有粗分别，所以呢这中间禅呢就被称为呢无寻有视地。所以对于禅定的境界、哦、它从分别的角度来谈呢，就有这三种情况：有寻有视、无寻有视到无寻无视。啊、哦，那 二禅以上再加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呢？那个时候心里面的语言相啊，慢慢的静下来了，没有语言相。哦，我们现在有时候我们心里面种种概念啊，这些都是语言相。哦，我想什么东西啊，我要怎样去思考这个事情啊，这些都是语言相。甚至有时候你会跟你自己对话啊，我要这样子做，我要讲这些，我要跟他讲的，这些都是语言相。所以他没有讲出来，可是心里面都一直在跑着这些语言相。而二禅成就二禅的人，二禅以上语言相呢会止息下来。哦，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然后再补充，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巡视的重要性，除了在生活上会用到巡视，禅修上也是有用到巡视。那么刚才有提到说，除了用分别心，我们还有用感受，这个部分呢之前也有讲过齁，就是比如说喜跟乐啊，这个是从感受来讲哦。那么什么这个什么离生喜乐，有没有？我之前有讲过了吗？离生喜乐，然后定生喜乐，然后离喜妙乐，舍念清净哦，这些都是从感受上来讲。如果离生喜乐，就是说离了初禅升起。对不起，离了欲界升起初禅的乐，这个叫离生离，然后呢生喜乐，生的喜乐是什么？初禅的喜乐。所以这个当我们讲说离生喜乐的时候，就是初禅定，定生喜乐就是二禅。这个时候不是以用这个喜乐不是从离而来，而是从定而来，所以定生喜乐是二禅。到三禅的时候离喜妙乐，我只要乐我不要再喜了，因为喜还是出众，如果你要进三禅的话喜还是出众，所以呢到三禅的时候呢就这个离喜妙乐，只有乐。那么要进入第四禅的话连乐都要舍，所以呢到第四禅呢就是乐也舍了，就变成舍念清净，只有舍受而已哦。那四禅以上都是舍受的哦，所以从感受来判定这些禅定的那个阶位，也可以从分别呢来判定禅定的阶位。所以一般上呢要审定自己的禅定阶位呢，就是要么从分别心，要么从这个喜乐的那种感受的情况啊。那在精进的禅修的环境底下有些人确实会有这些经验，这是无可否认的。但离开了禅修的环境，你回到你的生活上呢，就不容易了，对不对？这个是很正常嘛，对不对？除非你离开了禅修的环境过后呢，你回到家里面还是那么有福报，有人跟你呼气，每天都有人煮给你吃，每天人都不会有人干扰你，衣服有人家帮你洗，那你很好，你常常你出了禅堂，你还是在一个很好的禅修环境里面，也许你还是可以呢保持你的禅定的那个状况啊，禅的那个功德还是怎么样啊？所以很多人呢就很懊恼啊，就是说，哎呀，为什么我在禅修的时候状况都很好，可是我一回来。我就那个感觉，那个整个情况全部都回不来了。其实你不需要懊恼，因为这个都是因果关系来的。你在禅修的环境里面，如果你真正用功，真正能够放下的话，因为有这样的因，所以你能够成就这些果，这很正常。可是你回到生活的时候，你很多事情要处理，每天有处理不完的事情，每天要跟人家讲话啊，互动，所以呢，事情一来，你怎么可以把自己，怎么可能再把这个整个语言相给静下来？不可能。所以，出了禅堂怎么办？ 要有正确的了解，要有正见啊，不要说出了禅堂过后还要执着着我一定要有得禅定，然后没有得禅定我起烦恼，那你等于说你用功就没有作用了。要清楚，我在禅修的时候我要好好的用功，我出了禅堂我不能够得定，但是呢我至少要把我过去所修过的禅定的功德呢在生活上尽量保持怎么样正知正念，维护我自己的身口意的清净。你不能够再要求说我一定要在生活当中也得禅定，很难啊、哦、所以要有这个正见、哦、要有一个自己的要有一个正见，这样子不要给自己呢设定一些、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去为难自己、哦、然后在那边呢又懊悔，然后又东怪西怪，就是因为你啦，就是因为他啦，所以呢让我呢禅知不能升起，这样子其实问题在自己，不是在别人的、哦、好，这个是关于呢谈到禅定的部分、哦、我们就稍微说明了这些部分、哦、那导师在238页的部分、哦、也做了一个很好的处理，我们讲说二禅以上就没有这个分别嘛、哦、那是不是就完全没有分别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耶，对不对？很多人听到说没有分别哦，那应该就是完全没有分别了。我们不是草木花石啊，这不可能没有分别的哦。所以导师在238页的中间的部分，你稍微把那个部分呢稍微可以画起来、哦、好好的也反省、哦、他说到了二禅，寻视都不生了，无寻无视了。寻视是用来做分别的嘛，可是这个时候无寻无视了。那导师问了一个问题，他假设了一个问题，他说那个时候有没有分别呢？会不会知道呢？有没有能不能知道东西呢？答案是什么？当然知道啊，当然知道啊。哦，不过这个知道等于是我们身体上直觉的感觉一样，直觉不再像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那种粗重的知道，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直觉的感觉啊，它还是在分别，不是说完全没有分别，它还是清清楚楚知道刚才自己在做什么，明白吗？也就是说今天你如果从二禅出来，你出来过后你一定要审查你刚才是有哪些禅知升起，有哪些感受升起。如果是你完全不知道没分别的话，你怎么去审查自己呢？你怎么跟禅师报告呢？那就很奇怪了嘛，对不对？同样的三禅四禅乃至于呢空无边处定四无边处定，你出来过后，你出定过后，如果你说没有分别完全不知道东西的话，你刚才在做什么你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可能睡着了。但如果说真正进禅定的话，他还是会知道，他还知道说，哎，我刚才确确实实在哪一个定当中，啊，这样子的一个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分别呢，佛法里面叫做自性分别，是一个直觉的、直感的，哦，不是那种粗重做我们生活当中这样子讲话理解的那种推度的那种分别，啊，所以这一点呢，大家要清楚，我们修学的不是、哦、到最后呢变成了草木花石的、哦、然后禅修更重要的就是说回到你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你要把禅的余力、哦、禅修所升起的余力用在你的生活上，克制自己的那些行为啦、脾气啦、负面的情绪啦，这个你这样子来禅修的话才有作用，才有意义、哦、用这些禅的余力来降服自己生活当中的烦恼，是不是比较有意义呢？好过你很多人是哦，我去跟人家比说我得了什么禅、哦、或者是我得成就了哪些，我见到什么东西，这些都没有意义的。我说实在真正有意义就是说你在禅修里面得了某些功德或者得了某些成就， 接下来你要设定自己一个目标，我回到生活上，我的这些禅修的功德余力能不能让我在生活当中降伏烦恼？我的人际关系，我的跟人家的互动能不能提升？我能不能在生活当中这么烦烦扰扰的生活当中调柔的生活？如果能，那你的禅修的功德确实是很棒。如果不能，你讲你再多的见什么东西都好，没意思。所以要弄清楚啊、哦，要弄清楚啊、哦，我今天为什么要去禅修？那我得了这些东西做什么？我应该怎么去好好的用它？所以有些禅堂就直接告诉你说，你既然有这些成就嘛，你觉得你可以出去这个禅堂了，可以啊，那就好好在生活当中历练一下自己，为佛教做一些事情。这些人事很多很繁杂的，你的禅修功德这么强嘛，那与其一直在那边自吹自擂说我的禅修功德有多强，试试去佛教道场里面发心看看。然后一发心就发现，哦，真的功力马上就不见了，那就好好乖乖回来再禅修、哦、所以一个真正、哦、用功，你觉得用功到不错了，好，发心佛教。因为佛教很多事情要做啊，你发心佛教，那发心的过程当中在不断的累积、哦、除了福德资粮，也可以考验你自己禅修的功德到底有多强多好。好，那结束这个巡视的部分之前呢，我这边有几个譬喻啊，可以给大家参考哦。这譬喻都让你，这个是在清净道论的记载了哦。这些譬喻呢，都让你比较容易去了解寻跟视的差别。他用譬喻的方式来了解，因为他两个都是分别，一个是初分别，一个是细分别嘛。那清净道论里面呢，他就做了六个譬喻、哦、在他引用论书呢做了六个譬喻。那这六个譬喻呢，就是告诉你说这个粗跟细的寻跟视啊到底是怎么去分别。第一个就是集中啊，就是你敲那个钟、哦、你敲钟的那个当下寻钟产生钟声的余韵视、哦、它就是这样子一体的。然后再来就是第二个呢，就是鸟的双翼哦，这个鸟它要飞要靠双翼嘛，对不对？它的翅膀，一对翅膀，所以它还在拍打的时候啊、哦，它在拍打，它在空中拍打的时候，这个是寻。但是有时候你看到鸟拍了一下，它就不拍了，它就任由这样子飞翔了。它停的时候呢，这个是视。所以他拍打的时候是寻，还有动作的比较粗的，然后稳定了，他放了、哦、就翅膀就这样子放开、哦、这个时候是视。这个是经论的一个譬喻、哦、让大家去了解这个寻跟视。还有蜜蜂他看到莲花、哦，投向这个莲花，他已经找到那个莲花，他投向那个莲花，飞向那个莲花的时候是寻，也就好像我们的心投向那个所缘的时候是寻。然后在那个花蕾上一直呢，蹒跚或者是徘徊这样子，围绕在那边、哦、在那个花蕾上、哦、取花蜜还是怎么之类的，这个时候是视。也就是说，我取向的时候是寻，可是我对我的这个禅相在那边呢细细、哦、去观察它的时候，这个是视、哦、这个就是寻视的一个差别。然后再来就是第四个譬喻呢，就是生锈的磨那个生锈的铜器，一手抓住那个铜器，一手摩擦啊、哦、我想大家应该都有这个经验吧、哦、这些铜器你要把它的擦亮它，尤其以前人啊，就铸台就铜的话，你就要每年都要擦亮它这样子嘛，对不对？一手抓住那个铜器，一手擦亮它，那抓住的时候是寻、哦、这个是粗重的，然后呢 擦细细的把它的擦干净啊，擦亮，这个是事啊。然后再来第五个譬喻就是，这个有趣哦，啊，那个叫手拉杯是吗？还是怎么样？就是你做那个杯子有没有？做那个器皿啊？那你总之你一手就是要固定嘛，你一手就是在做它的模型嘛，就弄出它的模型出来嘛，啊，所以握紧的那个手代表寻啊，然后另一个手在做它的造型的时候呢，这个是事，这边要有一个造型，那边要怎么样一个造型啊，就是一个事，这个是一个譬喻啊。然后再来圆规，用圆规画圆圈啊，所以当时你看，当时也有圆规了哈。在《秦晋道论》那个时代啊，圆规中间止住的那个点寻啊，向外啊的那个做这个圈圈的，就是是啊，所以这个是一些譬喻啊，譬喻。在239页的部分呢，就有谈到种种寻思啊，清理寻思、国土寻思啊，这些寻思是什么意思呢？一般上啊，这个都对一些有时候对出家的哦，想出家修道的人哦来讲，如果他出家了，可是呢，他还常常在这些国土寻思、清理寻思，还有种种哦，饮食上、社会上打仗的事情哦，去一直去关心、去讨论，就是会产生种种这样子的一个寻思，那这样子会荒废他的道业。他应该起怎么样的寻思呢？起怎么样的方法能够不贪？怎么样的方法能够不嗔？怎么样的方法能够不痴？哦，应该起的寻思，应该是寻思是应该这样子的啊。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你要不一定是出家了啊，今天你要去禅修啊，那你去到禅堂了，可是到禅堂过后，你还是在那边呢，用你的个人的过去的习气，在那边跟人家讨论政治啊，或者是讨论今天的天气啊。今天我以我的经验，今天会下多少的雨啦，还是怎么讲这些东西，或者是在那边跟人家讨论饮食啊，这个饮食应该怎么煮啊，怎么调啊，什么之类的。因为你有你自己的习气嘛，所以你比较知道那些东西。可是你忘记了，你今天来的是禅修啊，可是却起了这种种的禅修课题以外的寻思，当然就会怎么样，荒废你的道业。对，这个时候应该起的寻思是什么？不是不能起寻思啊，你可以起寻思，可是你应该起的寻思是怎么用功，怎么样对自我的烦恼，怎么打坐哦，这些寻思才是正确的哦。所以这是后面的这个部分啊、哦。那么补充讲义的部分，我们稍微再看一小段文字哈、哦。补充讲义15。58页啊、哦，我们讲这个寻跟事啊啊、哦，在《白法明门论》里面，它的内容都相近哈、哦，一个是粗转，就是粗的，一个是细的。不过它有一个部分呢，说得蛮不错的，可以大家可以参考的。因为我们讲寻跟事啊，它一定跟思心所还有慧心所有关，有没有？这是刚才我们都有注意到的。那么白法这边呢，他就有进一步解释，他说思正慧住的话，不生推度，名之为什么寻？有看到这句话吗？思比较怎么样？思站在主要的地位，慧是帮助，不生推度，没有说很深刻的深入的去观察，去考究它，这个时候是寻。换过来，慧正施助、哦、这个时候慧是主要的，施是辅助的，然后呢能生推度，深入的去推度，这个时候是施， 这个是白法的另一个这样子对于失心所跟慧心所，那结合失心所慧心所呢来说明，那这也供大家参考啊。好，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同样一分钟让大家呢做一个回向啊，看你要把你自己的功德回向谁啊，或者是哪些苦难的众生都可以，那么过后我们才一起做总回向啊。